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请看马拉基书第三章。马拉基书第三章，这一章就是神要回答以色列百姓在马拉基书第二章末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啊。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听众朋友，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非常重要，这一节经文当中三章一节提到有两个使者，第一个使者要先来为主耶稣基督预备道路，他就是司祭约翰。第二个使者要来是谁呢？他是立约的使者，就是指向主耶稣基督，他是立约的使者。关于第一个使者的预言，在新约四个福音书都提到他，就是司祭约翰，那么这是很清楚的。可是在福音书里面没有一个地方引用关于这一位立约的使者啊，用引用立约的使者，理由很明显的，这位立约的使者就是指向主耶稣基督自己。但是这一段经文跟主耶稣第一次降临到世界上来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一段经文不是指到主耶稣第一次把恩典带来了，也不是指主耶稣第一次，这段经文记得马拉基三节，不是指主耶稣第一次他是以救赎主的身份到来，而是指什么呢？记得马拉基三章第一节是讲到主耶稣第二次从天上再来，他将要以审判主啊，他是审判主的身份再来，同时主耶稣将要来建立他的国度，他要除去世人的一切的悖逆。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四节记载，主耶稣曾经对一个人说，听众朋友可以翻到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四节，主耶稣对一个人说话，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因为这些经文很明显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不是以一个审判者的身份来到世界，因为主耶稣他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做什么工作？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要是来拯救世人，救恩带给世人，他要赐下恩典。他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不是第一次来治理在地上做王，他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做什么？做世人的救主，做救世主，他不是来做一个统治者，来做王。那么我们先再看福音书关于司洗约翰这个人啊，司洗约翰关于司洗约翰的几段经文。那么第一段经文就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九节到十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九到十节说，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那么这个人指谁呢？当然就是司洗约翰。接着在马可福音一章二节啊，马可福音一章二节又说过，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然后我们再看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七节，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七节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那么最后我们再看约翰的福音一章二十三节怎么说， 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三节怎么说？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马拉基书，他所提的是谁呢？也提到施洗约翰。怎么说呢？马拉基先知提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也是这样说。所以，这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做一个回答啊。这个时候，神透过马拉基先知对以色列百姓做一个答复，答复什么呢？神将要差遣主耶稣第一次降世的时候，很清楚的说明，神差遣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啊，主耶稣要作为世人的救主，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次主耶稣来的时候啊，因为他是充满了恩典怜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要施行拯救，但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之后，主耶稣还没有结束他所有的事工，因为主耶稣还要再来啊。主耶稣后来钉十字架升天，因为主耶稣还要再来成为立约的使者。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位立约的使者他要做什么呢？他再来就是要执行公义，执行审判。所以听众朋友，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进行审判罪恶，让罪人没有办法无处可逃，这里说得很清楚了。因为神就是主耶稣自己将要审判人类，如果我们真的很清楚这个信息，如果神没有做你的救主，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如果主耶稣不是你的救主的话，你没有信耶稣，他没有做你的救主的话，那么你就要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做你的审判主，主耶稣要审判你，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我们在想这个嘛，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主耶稣又这样说，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主耶稣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这个经文很重要，讲到主耶稣要有审，将要审判。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主耶稣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那么在启示录，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就自己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就是未来在启示录主耶稣将要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凡是世上的人，就是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包括啊有钱的或者贫穷的，地位高的或者低的，不管是谁，都要站在主耶稣面前接受他的审判。所以听众朋友，任何人都不能够逃脱罪恶，要因为主耶稣将来他是变成审判主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读到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啊，我们读马拉基三章第一节的时候，就看见什么立约的使者当中要注意，所谓立约的使者是指谁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关于那个约，立约的使者，立约的使者，这个约是哪一个约呢？很多人以为说这是指什么新约时代的新约，其实这不是指到新约时代的这个新约。那么这是指什么呢？就是所指的立约的事，就是神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是指神跟以色列百姓所立下的约。这个约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都出现过啊。这里我要举这个出现这个立约的狮子所立的约是什么呢？那么现在先举利未记二十六章九到十三节，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把经文先记下来，回去再默想，把重点记下来。利未记二十六章九到十三节，利未记二十六章九到十三节，我要念第九节到十三节。利未记二十六章，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要折断他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注意这个利未记二十六章九到十三节的重要的经文，这是之前神跟以色列百姓所立下的约。听众朋友，你看到了吧？所以在生命记当中已经印证了，说明了这个 约，这个约就是印证了摩西的律法，印证了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四十年的漂流的经历。所以我们再回到一个重要的经文，就是申命记第四章二十三节。听众朋友翻到申命记第四章二十三节这样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当然听众朋友，这是神很清楚的。当然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曾经做了什么许许多多的神所禁止的事情，甚至以色列百姓包括那些从巴比伦回归的回到以色列地的百姓啊，他们转去什么拜异教的偶像，去拜偶像去了。因此马拉基先知啊，先知马拉基就告诉特别提醒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也告诉我们说，立约的使者有一天他要再来到世界上，要印证完成印证他所立的约，神要住在他们中间。因此在马拉基书第三章啊，前几节经文很重要，所以我们读马拉基书第三章前几节的经文就看到了神要做什么工作了。神要洁净，要炼净他自己的百姓啊，这是神所做的工作。意思就是说，除非他们悔改归向神，否则神不会与他的百姓同在。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我们也是啊，就是除非我们在神面前，那么要悔改归向他，不然神不会跟我们同在。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重要的功课。虽然马拉基先知是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说的，今天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神要先洁净我们，炼净我们，不然的话神不会跟我们同在。那我们继续看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的下半怎么说。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下半他说，你们所寻求的主，这个寻求的主什么，就是指耶稣基督。那么主耶稣基督他曾经道成肉身，所以三章马拉基书三章一节的下半这样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这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主耶稣未来，就是将来要忽然的进到他的圣殿，而是指什么？主耶稣将要再来的时候，他会突然的显现啊，突然的来到，给你没有预备，就突然的主耶稣就进到他的圣殿，主耶稣再来。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呢、啊，他对我说，他说麦基牧师，他说你说到啊，你说你对我们说过，你说啊，麦基牧师是你自己说的，你说基督徒不将来有一天哈、哦、会被提到天上去，就是被提，基督徒将要被提。麦基牧师你说过基督徒将会被提，那么你说主耶稣将会把教会从地上提到天上去，那么如果那个时刻到了，如果主耶稣要把教会提到天上去的那一刻，我就赶快来接受耶稣基督。他这个好像讲话很轻浮。听众朋友，你想我怎么回答这位年轻人？我就告诉他说，如果你要等到那个时候，你要等到那个时候才信耶稣的话，我就回答说啊，可能时间已经太迟了。你要信耶稣，现在就要信耶稣，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所以如果说你要等到主耶稣再来那个时候才信耶稣的话，那么为时已晚了。但是当然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活着的话，当然你还是可以接受主耶稣。但是如果等到那个时候你才信耶稣的时候啊，你要遇到一个什么，你要经过一个大灾难时期。我就告诉这个年轻人说啊，你为什么要等到那个时候才愿意接受主耶稣的？那你这样不是一个很愚蠢的人吗？你为什么不现在悔改信耶稣？你为什么要等待呢？如果你听到福音，你就现在信主耶稣，不要做一个愚蠢的人。那你这样说实在不够聪明。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信耶稣，立刻信耶稣，因为主耶稣他被称为是我们的主，这个圣殿是属于主耶稣的，主耶稣他也是立约的使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从新约圣经、旧约圣经，我们可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旧约马拉基书所说的立约的使者。在旧约中立约的使者指谁呢？就是指到主耶稣。那这是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给我们引用很多的经文啊，让听众更明白。我们现在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第二节。马拉基书三章第二节怎么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 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这些经文非常好，听众朋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到主耶稣有一天从天上再来的时候，来做什么呢？因为这里所说的就是指向审判，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进行审判。所以听众朋友，你要特别注意，因为这里先知马拉基所说的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话，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他显现的时候，谁能够立得住呢？站立在他的面前呢？因为有什么？那个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如炼金之人的火，很可怕。炼金人之人的火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你看过那个炼金的过程啊，炼那个金子的过程啊，金子啊，那把它放在一个高温的火炉上面，金子开始融化，把那个杂质都过滤，金子的成分就变成很纯净的。这是形容词。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下面一句什么？如漂布之人的茧。如漂布之人的茧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说到要炼净，要洁净，要干干净净的，就是如漂布人的茧，做一个炼净清洁，那个把那些污秽除去的工作。所以听众朋友，在千禧年的国度，千禧年国度到来的时候，已经千禧年国到临到地上的时候呢，地上那个时候啊，就没有什么污染的问题的。还是我们知道漂布人的火表示千禧年国的国度中不再有污染罪恶的污染了。我们继续看马拉基书三章三节，马拉基书三章第三节，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马拉基三章三节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到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是指什么呢？就是说到主耶稣他要洁净凡是能够进到千禧的人，主耶稣都洁净他们了，得到耶稣的洁净了，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那么这个有两个过程啊，听众朋友要注意，这里特别这样说的。他说一个是讲到两个过程，怎么样两个过程呢？一个是洁净，不但洁净，而且要炼净，洁净跟炼净。那么洁净是用茧来洁净，那么炼净是怎么呢？就用火的来试炼，火的试炼啊。所以这个炼净、洁净跟炼净啊有点分别。洁净是用茧，用一些肥皂还洗干净；火呢，就是要试炼。炼净的意思，这也说明什么？要炼净神对我们基督徒，也要炼净我们。神透过试炼来试炼我们的方式，要炼净，目的是要炼净我们。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遇到试炼的时候啊，神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炼净，更胜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继续看马拉基书三章第四节，第四节，马拉基三章四节，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这是经文说得太好了。他说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所以到那个时候，千禧年时代，神会喜悦啊，那些神的百姓他的祭物，因为献祭的人已经被洁净了，被炼净了。神对今天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时敬拜的时候啊，神对那个仪式，注意神对一些宗教仪式啊，不看重这些你外表的仪式，除非你的心是正的，除非你先真正悔改信主的敬虔的，那么这个比较重要。神对那个外表的仪式啊，不是看重那个仪式，就意思就是说，除非你罪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洁净的，除非你远离罪恶，当然你我都可能正陷在这个罪恶之中。那么现在在罪恶中怎么办呢？如果你继续活在罪中的话，你做任何的这些宗教仪式都对你没有，因为神不会接纳那些表面的宗教仪式。最后简单的说，你就是悔改，你做错了悔改，你要远离罪，弃绝罪，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不要常常看重那些宗教仪式方面的，这教会的仪式不重要，当然是我们需要有仪式，但是你有没有悔改？不要继续活在罪中，悔改。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这个是什么？是不是提到，其实我认为说是讲到所罗门时代，所罗门时代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成为一个什么 做了美好的见证啊，在所罗门时代，很多外邦人看见所罗门的荣耀，就是以色列百姓曾经有一段光辉的日子，曾经有一段做好见证的日子，见证神，就是讲到指那个上古之年，古时之日啊，讲到所罗门时代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啊。我们继续看马拉基书三章第五节，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誓的、亏负人之公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妄寄居的和不敬畏的。这些经文听众朋友非常重要啊！这里说到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他们，你们施行审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要速速的，神说：“我必速速的做见证。”为什么？就是在警戒那些行邪术的。这里说得很清楚，这里提到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曾经跟异教通婚，娶了异教那些拜偶像的外邦的女子，那么他们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回归的百姓，他们也参与异教那些邪术，也用那些异教的仪式，他们甚至有拜鬼魔啊，魔鬼外邦的这种恶习，那个时候已经渗入了那些回归的以色列百姓当中。那听众朋友，今天这节经文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那今天现在的人啊，心里面很空虚，因为现在的人你看呢、啊，大部分人心里啊很空洞、很空虚，那么他们不认识独一的真神，所以他们常常就转向一些迷信、各种的异教的迷信啊，是希望得到良心的平安。今天很多灵异的事情啊，很受欢迎，讲一些灵界灵异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教会需要做反省。因为教会没有好好的传福音，没有把福音传出去，今天世界上很多人心里面空虚黑暗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只找寻那些什么异教，那些迷信混在那个里面，表明那个人的心里空。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把握传福音的一个时间给我们的责任。我们继续看三章五节，马拉基书中间怎么说的，警戒犯奸淫的，这个说得很清楚，当然这也是指当时那些以色列百姓，回归的以色列百姓跟外族不信主的啊，那些外族人通婚，他们又把自己的妻子休了自己的以色列人百姓休了自己的妻子，娶那些外邦女子作为妻子，所以神也是说，是指那些人警戒欺假誓的，就是当时回归的以色列百姓专门说很多谎言，又警戒一些亏负人之公价的、欺压孤儿寡妇的、屈妄寄居的何不敬畏的。换句话说，回归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在外邦人面前有一个好的见证，他们本来是他们的责任回归就要做好见证，他们没有好见证，反而是虐待外邦人，使外邦人因此远离神。好，我们继续看第六节，马拉基书三章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啊！这里听很清楚，神就是审判主，但是神有蛮有恩典怜悯，那么以色列没有像以东人那样，神并没有弃绝他们，因为神对他们还是有恩典，神有恩典怜悯，感谢神，今天神也恩典临到我们基督徒身上，神不改变，但是不要忘记神是审判恶人的，神的审判是非常恐怖的，所以神的恩典很大，但是绝对接受神恩典的人就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如果不信主的拒绝神恩典，对他是一个很恐怖的。所以当时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悔改，在马拉基书有可以说是第五次，我们看到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回归的以色列百姓还向神顶嘴啊，等于回嘴，他们六次的顶嘴，所以在马拉基书一共有以色列百姓讲到回归的以色列八次向神顶嘴，那么我们已经看过他们五次已经顶罪，现在看第六次这些回归的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回嘴，向神回嘴，听懂没有？他们以为说啊，向神回嘴提一些难题来难倒神，所以当神就做了清楚的宣告，但是他们回嘴啊，要神提出他们罪状啊，他们罪状到底犯了什么罪，但是以色列百姓啊，他们用那些毫不相干的很没有礼貌的来质问神，来顶撞神，他们以为说这样可以来质问神，其实以色列那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走向一个灭亡的道路。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啊，就是我们想一想这些提出问题的人，这些人是为什么他们提出奇奇怪怪的问题呢？ 以色列百姓已经被掳了70年了，那么这些渔民从巴比伦回到自己的老家，虽然他们回老应该悔改，但是他们心不甘情不愿。那么虽然是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也是建造圣殿，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悔改啊，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曾经祖先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啊，也是不断的抱怨。可是他们现在回归了故土啊，那他们曾经受过严厉的逼迫，遇到了很多困难的事情。那么他们应该学习回归以后啊，他们应该悔改归向神，过一个安定合乎神旨意的生活。但是他们确实没有这样子的，所以神就继续管教这些以色列百姓，目的是什么呢？要纠正他们，但是无效。透过先知对他们讲话，他们没有真正的悔改。如果他们真正的悔改的，神一定会怜悯他们。很可惜，在马拉基时代，他们不但不悔改，他们心反而更刚硬，跟随神争辩，信更刚硬的，更加的苦读了啊！所以这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也是做一个提醒：人在受了痛苦的时候，应该回想是不是应该悔改，学习到神给我们属灵的功课。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人在受苦的时候，有没有学到一个属灵功课？欢迎你来信分享你个人的看法。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说，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